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63集。
显庆五年三月，高宗制定了先取百济再灭高丽的战略，命苏定方率水陆10万大军出征百济。同年八月，唐军由海陆进抵朝鲜半岛南端的雄津江口，海军立刻从正面对百济守军发动进攻，陆军则在强行登陆后迅速迂回到百济防线的后侧进行攻击。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之下，百济军队的防线迅速崩溃，被唐军斩杀数千人，余部被迫后撤。占领雄津江口后，陆军水陆并进，直逼百济都城。
百济国王浮于一词，自知此城难保，在唐军围城之前便带着太子浮于龙等人逃往北部，只留下次子浮于泰留守都城。浮于泰守御无方，城中军民纷纷于城而降，浮于泰万般无奈，只好举城归降唐军。
就这样，唐军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了百济的都城。百济都城的失陷顿时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群龙无首的各城城主纷纷举城归降，稍后走投无路的老国王义慈和太子龙野乖乖回来投降了唐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百济的五部、37郡、200座城池和76万户人口就全部归降。唐高宗大喜过望，随即下诏在百济设置了5个都督府。然而，一个立国600多年、拥有人口将近400万的国家会这么轻易的屈服吗？答案是否定的。百济勇将黑齿长枝很快就接起了反旗，以破竹之势一连收复了将近200座城池。紧接着，僧人道琛、将军福信等人也在周留城聚众起事，
并从日本接回了百济王子扶余峰，拥立他为百济的新国王。
苏定方屡屡出兵镇压叛乱，无奈却被黑齿长枝一一挫败。面对来势汹涌的百济复国浪潮，苏定方一筹莫展，最后只好留下中郎将刘仁愿镇守雄津都督府，然后撤兵回国。至此，苏定方在百济取得的战果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整个百济名义上是唐朝的五都督府，实则只有一座雄津城掌握在唐军手中。道琛、福信随后又率大军猛攻雄津，危急时刻，高宗紧急启用老将刘仁轨，命他火速援救刘仁愿。龙寿元年三月，刘仁轨率部驰援雄津，接连突破百济反抗军重兵布防的多道防线，一举解除了雄津之围。稍后，百济的军事高层出现内讧，福信刺杀了道琛，兼并了他的部众，夺取了百济复国军的最高指挥权，随后又大力召集各地的流亡部众，势力更加强大。龙寿元年四月，高宗再命苏定方进攻高丽，从这一年七月兵围平壤，到次年二月，苏定方兵团对平壤整整围攻了8个月，但是这座坚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高宗又派出一支海军前去增援苏定方，却在涉水遭到高丽军队的顽强阻击，结果全军覆没。
平壤城下的苏定方兵团得知援军覆没的消息，顿时士气大挫。高宗知道胜利的希望已经渺茫，只好命苏定方班师。此时，百济战场上的刘仁轨和刘仁愿已经在孤城雄津坚守了整整一年。高宗担心他们无法长期坚持，不得不下了一道敕书，命他们放弃雄津，撤往新罗。高宗的这道敕令显然是出于对将士们的关心和体恤，但是做出这个决定却是痛苦而无奈的，因为最后这支部队一旦撤出百济，就意味着唐帝国这两年来在朝鲜半岛上付出的所有努力将全部付诸东流。刘仁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努力说服了刘仁愿和其他将士，决定苦守雄津，并设法挽救危局。龙寿二年七月，在刘仁轨的计划和指挥下，雄津城中的唐军忽然主动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百济复国军发起了一场闪击战。 一连攻克了芝罗城、隐城、大山、沙井等多座堡垒，歼灭了大量敌军，继而又占领了熊京城东面的一座战略要地针县城。
拿下针县城是百济战争的一大转折点，
因为此城位于百济与新罗的交通要道上，占据此城就等于打通了熊京与新罗的运输通道，从此唐军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新罗获得必要的粮食和给养。随后刘仁院迅速上表向朝廷报捷，并要求增兵。眼见百济这盘死棋忽然走活了，高宗大喜过望，即命孙仁师率7000人渡海增援。就在唐军发动反攻的同时，百济内部再次爆发了内讧，
福信和扶余峰互相猜忌，最后扶余峰刺杀了福信，并清除了他的党羽，然后遣使前往高丽和日本起源。
孙仁师率援兵进入百济后，与刘仁院、刘仁轨合兵一处，唐军声势大振。龙朔3年秋天，经过长时间休整的唐军决定对百济复国军发起全面反攻。唐军兵分两路，孙仁师、刘仁院会同新罗军队从陆路进攻，
刘仁轨则与副将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龙率海军出熊京江，在白江口与陆军会师，一同夹击周留城。与此同时，日本应扶余峰的请求，已经出动一支庞大的海军支援百济。
这一年8月26日，当刘仁轨率领海军进抵白江口时，日本海军已经在此严阵以待。中日海军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白江口战役就此拉开序幕。日本海军的兵力将近4万人，拥有1000艘战船，而大唐海军的兵力大约是13000人，战舰170艘。作为中日两国海军的首次交锋，双方都不了解彼此的实力，所以在第一天的战斗中都表现得比较谨慎。
两军只是彼此发动了几次试探性进攻，
试图摸清对方的战术和打法，随后便各自收兵。第一天的战斗以日军损失几艘战舰而告终，唐军小胜。8月27日，中日海军在白江口的决战正式打响。白江口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战船密布，千帆相连。日本海军采用既定的战术，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率先对唐军发动进攻。当1000艘日军战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唐军冲来时，唐军的战舰上万箭齐发，瞬间便有大量日军士兵中箭身亡。两军接战之后，日军迅速以穿梭战术插入唐军舰队之中，凭借6:1的优势将唐军各舰团团包围。就在此刻，唐军舰船上的投射机突然抛出无数火球，全部砸向敌舰。顷刻之间，日本的数百艘军舰同时燃起熊熊大火，滚滚浓烟冲天而起，海面上到处是一片鬼哭狼嚎。日军士兵纷纷跳入海中逃生，但是一个个都成了唐军弓箭手的活靶子，就算不被烧死溺死，最后也都被箭射死。困兽犹斗的日本海军不甘失败，连续4次重整队形，前后对唐军发动了4次冲锋，但是每一次都有大量舰船被毁，众多士兵伤亡。这一天烟炎灼天，海水尽赤，唐军4战皆捷，焚其舟400艘。日本残部仓皇撤离白江口海面，张起船帆拼命逃回了日本。随后唐军水陆两路并进，迅速攻克了百济反抗军的总部周留城。发生在公元7世纪的这场中日大海战以中国海军的全面胜利告终。同时白江口海战也是百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此战的胜利宣告了百济复国运动的彻底失败。
日军势力撤出朝鲜半岛后，百济国王扶余峰万念俱灰，只好流亡高丽。他的两个儿子忠胜、忠志率百济残部向唐军投降。稍后百济猛将黑齿长枝、沙炸相如等人也相继率部归降。
到此百济全境终于重新回到唐军手中。
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